大家主日早上好，今天的讲道被命为从第一教会的悲剧吸取的教训。五旬节后的最初几周对教会来说是令人兴奋的，信主的人迅速增加，甚至不信的人也倾向于基督教运动。第一次的反对抵抗是相对的轻微的，只导致彼得和约翰被拘留一夜，和被要挟不许再传道。尽管他们坦率地说，他们不能遵守这个命令，他们并没有因此受到任何处罚，最终还是被释放了。会众祷告将这件事带到神面前后，他们立即得到了神与他们同在的确认，他们的见证与以前一样的进行。然而早期的教会并不完美，内部时不时会出现麻烦，外在的敌人的反对也很快增加了。教会的历史不断地以同样的方式重复，这些不仅发生在新约基督徒身上，从埃及人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的以色列子民经历了非常相似的经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在旷野里走了40年，终于进入了应许之地。从一开始，他们经历了神所行的神迹，包括耶利哥的毁灭，他们征服了一座又一座的城市，然后突然一切都停了下来，一场灾难降临到他们的身上，以色列人尝到了失败的苦涩，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惧怕。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一名叫亚干的人违反了神的命令，在耶利哥城藏了一些不圣洁或当灭的胜利品，这激怒了神，他将怒气领到了以色列全人民，这是对整个旧约，这是对整个旧约神子民的警告。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在亚路撒冷的基督教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他们因为自己的严厉惩罚被记录为对整约警告，整个教会和所有听到神审判的人都受到了冲击。年轻的教会面临的第一个危机来自外部，犹太公会打击彼得和约翰。尽管这场危机平安的度过，教会继续成功的进程，接踵而来的是撒旦从会众的圈子内的第二次攻击，两个门徒虚假和假冒为善的心被揭穿了。富有的成员如巴拿巴卖掉田产和房屋，并将银价放在使徒的脚下，用于有需要的人。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也是这样做，但是他们的行为实际上是完全相反的，而且得到了审判。这里记录了神对教会中所有假冒为善的人的态度，无论他的审判是一下子临到他们，还是推迟的。我希望与你们分享这个审判事件中的一些教训。让我们由关于神的功课开始。 我在读这段经文的首先我在读这段经文时，首先所想到的就是关于神的想法，那就是神在他的子民，在他的教会当中。神在他的教会或在他子民当中，可能是最被遗忘的真理。我无法想象有任何信徒不相信神与他的子民同在，就在子民当中。如果你不相信神就在你当中的话，那你可能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了。让我们读马太福音这就我们可能会想到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20所说的话，耶稣说他将常与他的子民同在，但如果这段话没有被忽视的话，那就是已经被遗忘了。让我开始说神永远的存在，这意味着没有任何时间神是不存在的，神没有任何一个时间过去不是，现在不是，将来也不是，神一直都是永远存在的。诗篇90第二节，诸生未曾生出，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恒古到永远你是神。神永远长存不改变的，因此过去的神就是现在和未来的神。诗篇102:26-27，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如外衣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如里衣更换，天地就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永远的存在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因为我们连永远的意义都无法理解。永远是没有任何开始和结束的，神的存在不能仅仅用时间的尺度来简单表达。彼得后书3:8，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所以我们不能用我们时间的尺度来衡量神的存在。主的时间超越了他在物质世界中创造的时间，时间是一种塑造物，是每个塑造物的存在形式，而神是自有拥有的非造物的。让我引述解经家的一段话：变换流动瞬间的连续不断的蜕变，这些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必定所发生的，是物质存在于当下。过去的这个生物已经不复存在，此刻的它，下一刻将不再是它存在，它移动，它生活，它说话和行动只是在当下。但时间不是神存在和生命的形式，神不受时间神不受时间限制，神是无限的，恒长圆满，他一直都是，他是自由拥有的。关于神的永恒长存，不还有更多关于空间的真理。 神他高于一切，神的存在是超越性的。列王记上第八章二十七节，神如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的居住，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神不是人，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十六节，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的，要将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能都归给他。阿们。神的存在不受任何物理位置的限制。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二十四节，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然而与此同时，他与我们同在，无处不在。神是内在的。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七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他，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从这这两段经文，我们学到了在主内我们生活，在主内我们动作，在主内我们存留，全都在乎神。当我们思想神的超越性和内在性的时候，我们会说神是无所不在的，这个观念也需要我们深思熟虑。其实是时间，空间也是被造的，空间是所有被称为受造物存在的必要形式，但是神的居所不是被造的，空间也不是神存在的形式。神的无所不在并不是说他充满了整个宇宙的空间，而且他无限地伸展，而且神无限地延伸到所有的空间之外，而是说它本质上是在所有的空间之上。所以空间的本质特征和规律都是根本不是于用于神的。空间的本质是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之间的距离，一条线和另一条线之间的距离，一个物体和另一个物体之间的距离、属性以及延伸尺寸，物体本身占据的空间，因此形式和可测度性。但是这些都不适用于神，神不包含在空间中，没有人可以测量从神到世界的距离，或者在世上任何一点的距离。神不占据空间，因为他没有任何维度和或形状，他是无量的，超然于一切空间之上。然而他在本质上，在所有的创造，在所有的塑造物中，在每一个塑造物中，在存在于空间中的每一个创造点中，而且它是无限的存在的，它是超越性的那一位，也是内在的那一位，既是内在的那一位，也是超然的。然而神的这个重要而严肃的教义已经被他的子民遗忘了，在我们今天学习的经文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神这个重要和严肃的教义已经被他的子民遗忘了，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中学习到。神已经被他自己的子民遗忘了，不是在他们的嘴上，而是在他们的心里。不幸的是，在 耶路撒冷教会的团体被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可悲欺骗破坏了。他们的主要罪是他们得罪了神。正如彼得在第四节所说的，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是实际上对他们的指控是非常严重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他们敬拜的对象正是神，但是他们却得罪了神。他们一定没有完全了解神，不明白神能做什么，或者他们悖逆的态度拒绝对神有这种认识。这种想法来自他们对神犯下的罪，即是欺哄神、欺骗神。在这一点上，我们再次需要重新审视神的本质。神是智慧，无所不在。当我们谈到神的特质，他的智慧、意志、知识时，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我们至今为止所研究的神的所有基本美德。人有思想和意志的能力，但我们不能将同样的意义应用在神身上。这是因为神是至纯并且是独立的，他是长存和无限的，他的知识和意志也是如此。神是不变的，神的思想和他的意志是不变的。最重要的是，神是独一的，神没有分裂，没有组合。神所有的美德和能力都在他里面。神是他的所有属性。如果我们把这种理解应用到神的意志和知识上，我们可以说神的心思是永恒、独立、不变的。神是无所不知的，有绝对的悟性。神的知识和理解是无限的。我们和神是不一样的，因为人从前提推论到一个结论，但是对神而言，所有的前提和结论都以适当的逻辑关系永远摆在他神圣思想的面前。神他不是从存在的事物中获得知识，而是从他自己所有事物。而是从神他自己知道所有事物的本质及其所有的关系。当诱惑进入了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心中的时候，他们想不到这样的一位神，他们敢于认为他们可以欺哄神。 我想他们这个想法来自他们自己的神学前提，他们可能仔细思考了一切得出的结论，他们得出结论就是他们可以弃用神，所以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结论行动。在他们的思想和脑海中，神是太小了，太渺小了，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因此我们必须学习的第一个课就是我们必须认识神。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问题就是他们可能认为他们认识神，但是他们却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们当中的人呢，我们自己也是否是这样？当我们说我们认识神，我们是不是真正的认识神呢？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口中认识神，而心里不真正的认识神呢？神可能在我们的口中，但是神不在我们的心里。我们不能说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不渴望神恳求神，但是他们可能心里不真正的认识神。那我们当中的人，我们自己呢，是不是也是这样呢？当我看到有属灵问题的人的时候，我也看到他们主要的问题就是他们对神的理解，神在他们的嘴里，但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根本不明白神是怎么样的，他们对神的教义是有误解的。马太福音第十五章第八节，耶稣这么说道：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我们是否也是这样的人呢？再来我们看看我们能够从教会中所吸取的教训。今天的经文，这是一场悲剧。今天经文的背景不是在别的地方，而是在教会中。这不是发生在任何团体中的某些人身上，而是发生在教会中。第十一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的人都甚惧怕。首先我们从这里看到有一个，我们从今天的经文能够看到，在教会里中有教会的结构。使徒形成了一个领导的小组，亚纳尼亚和撒菲拉变卖了他们的产业，把一部分的银价给了使徒。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七节也提到了信徒将所变卖的银价都交给了 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七节，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脚前。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不必把银价交给使徒的，他们可以把钱分给他们自己有，他们知道自己有需要的人。所有其他变卖产业的信徒也是如此。相反的，他们将银价交给使徒，这是早期基督徒为满足其他信徒的需要所做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二到三十第三十二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的。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三十五节，照个人所用的分给个人。作为一个教会，信徒将他们的金钱奉献交给代表他们教会的使徒，以便他们适当地分配给有需要的成员。这一直继续到使徒行传第六章，直到这项工作剥夺了使徒教导的时间，并分派给其他的领袖。早期的信徒他们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节把钱放在使徒的脚前，这指出使徒坐在台上，我们可以想象会众或其中一部分为了敬拜而聚集在一起，使徒们在场带领和教导。所有的这些教训表明我们从圣经中读到的内容发生在教会中，其中有一个组织的结构。教牧书信教导我们有关教会组织的知识。彼得已经知道彼得已经知道亚拿尼亚有罪。无论彼得是应通过超自然的启示，或者是通过正常的方式，但我们知道彼得他已经知道亚拿尼亚有罪，并且告诉他的计划是在欺骗神，欺骗圣灵。教会并不完美，因为教会代表了在肉体上挣扎得救的人。就好像我们今天这周的经句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三节这样，只要我们将我们的肉体致死，我们将能够存活。圣灵在神的教会中当中工作，因为圣灵是神。彼得在第三节对亚纳尼亚说他欺哄了圣灵，在同样的上下文中，彼得在第四节再次告诉他是在欺哄神，这表明圣灵就是神。第三章说他欺哄圣灵，第四节说他欺哄神，这表明圣灵就是神。圣灵是一个格位，圣灵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格位位格 sorry 圣灵是一个位格位格，圣灵不是某种神秘的力量，而是一个位格。我们可以 灵恩派的一些信徒，他们呼召圣灵，好像圣灵是一种神秘的力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圣灵不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圣灵是一个位格。我们怎么知道圣灵是一个位格呢？因为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学习到了，我们可以说谎冒犯圣灵的，不具位格的物体是不会被冒犯的，所以神秘的力量是不会被冒犯的。但是圣灵不是一个神秘的力量，圣灵是一个位格，圣灵是可以被冒犯的。在第三节中，亚纳尼亚对圣灵撒谎了，并且冒犯了圣灵。我们可以像第九节那样试探圣灵。彼得在第九节我们读到，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同样的，不具位格的物体是不会被试探的，但是有位格的是能被试探的，但是人是能够被试探的。圣灵带领、引导和管教教会，我们不可以忘记，教会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的神将洁净他的教会，永生的神洁净他的教会。亚纳尼亚独自带着撒谎，亚纳尼亚独自带着撒谎的灵向前交出。我们必须知道，圣灵在教会中创造了团契的心，因为圣灵在教会中创造了团结的心，信徒中就产生了凡物功用。但亚纳尼亚却带着撒谎的灵将钱交出。亚纳尼亚的行为被视为圣灵的引导，这是实际上是根本不对的，因为他并没有按照圣灵的引导做出相对的回应，因此亚撒尼亚的行为欺骗了圣灵。亚纳尼亚当场暴毙，彼得并没有打他，也没有要求神击毙他，亚纳尼亚就这样断气了，并且立刻被埋了。三个小时的时间足够将他埋葬。撒法拉随后来到集会，他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必须有更多的细节才能知道为何以及为什么撒菲拉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亚纳尼亚被埋葬了。或许尽管有尝试联络撒菲拉却联络不上，但更有可能的，由于亚纳尼亚的死被认为是神的审判，这为整个事件增加了一个层面，导致正常的行为被搁置一旁。彼得可能已经明白同样的命运等待这撒菲拉，因此可能甚至没有尝试联络他。教会全教会都惧怕了，有些人可能认为感到惧怕不应该是教会生活的一部分，因为神是爱，为了得到神的爱，我们必须神他所有的属性，因为神是独一而且是完全的。正如我们之前所理解的，神是他所有的属性，我们常常忘记慈爱的神也是审判的神，因为他是圣洁的。所有不敬畏神在教会不注意言行举止的人都必须从中吸取教训。神审判和管教他的子民， 神的纪律可能是严厉和残酷的，所有敬拜神的人都必须知道神在他的教会当中。我们不应该在永生神的教会里任意而为。我们必须学习如何按照神的属性在他的教会中行事，敬畏神，并在他的教会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我们要注意哦，因为神在我们当中，神他看得到听得到，他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所以我们必须要谨慎。再来我们看一下关于人的教训啊，我所谈论的不是整个人类哦，相反的，我是在针对教会中自称是信徒的人。首先我在本章信息中针对自称是信徒的原因，是因为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都自称是信徒。对于这两个人是否得救圣经的学生之间有很多想法和争论。不管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没有人可以否认他们自称是信徒的。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十章第32节。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这发生在信徒的社区中，或是教会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在信徒团体中，不是外在的。正如32节的前半段那样，那许多信的人，他们是属于由使徒领导的耶路撒冷教会。不是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都会得到神的赞许的。对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罪表明他们对神的属性和品格缺乏了理解。换句话说，他们的宗教几乎是一种不确定的基督教。这时他们认为他们的假冒伪善会成功，就好像神是可以被欺哄一样的。人的赞美是他们对神视而不见。我将使徒行传第四章36中的巴拿巴与我们今天经文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行为进行比较。亚纳尼亚将钱交给使徒，对旁观者而言 亚纳尼亚是第二个巴拿巴。或许因为这样旁观的人他们看见了亚纳尼亚将钱交给了使徒，他们可能会认为亚纳尼亚就是第二个巴拿巴，也就因此这样对亚纳尼亚有增加了一份敬佩。我们要注意哦，这里赞美的话，至少是对赞美的想法伴随着亚纳尼亚的行为哦。亚纳尼亚非常有把握，确信没有人能够察觉他的诡计哦。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行为被描述为与巴拿巴的相反哦。但我们要知道哦，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行为与巴拿巴的相反哦。或许亚撒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注意到了教会对巴拿巴的尊重，并希望自己也得到同样的认可。或许我们当中也有这样的人哦，我们要在人面前表现，在人面前做主的工，要渴望人的赞美。但是那些在幕后所做的工作，那些要默默耕耘，在默默在幕后做主工的这些事工，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因为没有人能够看清我们的工作。但是我们要有信心，知道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神将会赏赐那些他看到人所看不到为他所做的工作，所以不要气馁，继续的默默为主工作，因为主他看得到，他知道你为他默默在幕后所做的工作。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也为了要得到教会的注意，要得到教会的尊重，卖了他们的田地，把一部分的银价留下，并将其余的部分交给了使徒。值得注意的，他们没有义务变卖他们的家业，因为彼得曾对他们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而且他们在变卖产业后，他们也如果他们不愿意，也没有必要，不需要将全部或一部分交给教会哦。因为彼得也这样对他们说，既卖了，银价不是你做主吗？ 所以我们看到这整个过程中都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自己的选择，直到此刻在初期的教会中没有任何摩擦或表里不一的迹象。当它确实出现了，发生在物质财富和对认可的渴望上。现今的世界从一开始在现在都深深地吸引着神的子民，这些例子应该警告每一个基督徒这种永远存在的危险。下一个功课是一个很难的功课，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所有自称是信徒的人都有可能受到撒旦的影响哦。让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三节，这节正是我们学习的经文中最具有争议和难理解的一节哦。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彼得告诉亚拿尼亚，撒旦充满了他的心，叫他欺哄圣灵。有两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回答的。第一，就是撒旦充满亚纳尼亚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否意味着撒旦可以住在基督徒的里面呢？那么圣灵呢，是不是说圣灵和撒旦同时在信徒里头呢？这是真的吗？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能说亚纳尼亚是耶稣基督的真信徒吗？亚纳尼亚是真正的得救吗？我们怎么能够明白呢？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被撒旦充满，对神说谎了，这可能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亚纳尼亚的属灵状态呢？他是否得救还是没有得救呢？这两个问题都是困难和具有挑战性的。让我先处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亚纳尼亚是耶稣基督的真信徒吗？他们是不是真的得救呢？当我们考虑亚纳尼亚和撒菲拉是否得救的时候，一些解经家提出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会因犯罪而失去他们的救恩呢？为了让这个课讲得更清楚，不要让你的头脑混乱的，我会先给你们我的结论，然后再解释为什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然后再解释我为什么会认为是这样的。结论就是，有许多因素表明他们可能是受神管教的基督徒，因此这段经文的整个情节不是关于失去救恩，而是关于教会的纪律。让我引用 Dr. Homer Kent 的话。Dr. Homer Kent 他有四个理由说明这是正确的理解。他的解下是如下。第一，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二节表明凡物共用的都是信徒。第二个理由就是撒旦能影响得救的人。我们从我们从历代至上第21节到一节看到大卫，马太福音第16章21到23节看到彼得和一般基督徒彼得一书5章8到9节中找到例子，那就是撒旦可能会影响得救的人。第三个 原因是肉体的死亡是早期教会中对一些基督徒的纪律，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30-32节找到。我们也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找到。让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第五节，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我们看到这是教会中的纪律，教会中的一个弟兄因为没有纪律，所以保罗要求教会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那就是这是教会的纪律。再来第四个原因，就是七奉圣灵的事实对圣灵内住的基督徒来说，比对与神没有关系，特别与圣灵没有关系的非信徒更容易理解。因此我断定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都是信徒的。下一个问题，同样的困难，撒旦充满了亚纳尼亚的心，撒旦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或者撒旦充满信徒的心是什么意思呢？可能吗？这个问题不容易解释。这里的充满与希腊词与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中使用的词根是相同的。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节中谈到要被圣灵充满，因此如果亚纳尼亚确实是一个信徒，他也会经历撒旦充满他的心这似乎是不协调的。要回答这个难题，我们首先要知道和明白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在新约中，我们可以找到两种被圣灵充满的表现或工作。被圣灵充满主要是逐渐地控制使信徒顺服主，这是一个过程，就是圣灵逐渐地控制信徒顺服主，正如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八所说的那样。对于信徒来说，这是一个逐渐和终身的过程。第二种充满与圣灵暂时控制一个人的特殊事工情况有关，这在使徒行传的许多地方都看得到，并且在困难的事工情况下显然表现出不寻常的勇气和智慧。例如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四章31节以及使徒行传第13章第9节。这种被圣灵充满的是可以重复的，正如彼得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的情况，然后在其他的事工中的情况一样。这是五旬节发生被圣灵充满的情况，虽然并没有太明显的被认出，但是信徒对手头上的工作初期的信徒对手上的工作有一种新的大胆态度地宣讲神的话和神的国度，就是因为有了圣灵的同在，类似于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 这里我们需要知道的，被充满不等于圣灵住在信徒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在信徒里有永久的居所，因此我们是神的殿，我们不会反复地求主住在我们，我们不必反复地求主住在我们里面，因为因为圣灵就在信徒里，这是所以我们必须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和被圣灵充满是不同的，圣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圣灵在信徒里有永久的居所，所以我们是神的殿，我们不必反复的要求住在我们里面，但是被圣灵充满是可以不断的重复的，罗马书八章九节清楚地教导这一点，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基督的，神的灵永远住在我们里面，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三到十四节，你们既听见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既然信他，就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企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了我们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这圣灵这印记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圣灵是我们基业的凭据，然而被圣灵充满是重复性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被教导要被圣灵充满，同样的撒旦可以在信徒之外工作而不是住在信徒里面，这也是为什么撒旦能够在路加福音第22章31节筛选了彼得，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3节撒旦诱惑了信徒，再来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一节撒旦用诡计欺骗了信徒，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6节撒旦使信徒陷入了网罗，以及哥林多后书第22章第11节撒旦胜过了信徒，所以我们要记得当我们自称是信徒的时候，当我们宣称自己是信徒的时候，我们很有可能同时被撒旦影响，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这也就发生在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身上， 所以我们必须要记住的一件事，就是这些试探是可以被成功的抵制和击败的。让我们读雅各书第四章第七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们被魔鬼影响，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神，所以雅各四章七节叫我们必须要顺服神，必须要顺服神，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魔鬼才会离开我们逃跑。我们必须要记住这一点哦，这些试探是可以被成功抵制和击败的。亚和斯拉在这方失败了。近来我和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个通话，我说，我对他说，如果真正的顺服主的话，我们还会有问题吗？如果我们真正的顺服主，我们能够爱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如果我们不顺服神的话，即使是一样，都会给我们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注意到，如果我们没有完全的，如果没有完全的顺服神的话，我们是为自己制造问题。尽管我们想将问题指向其他的人或其他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记得，只要我们顺服神，我们务必能够抵挡魔鬼。所以所有自称信徒的人都需要有金钱的伙伴哦。特别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教导我们金钱婚姻的重要性哦。彼得问撒菲拉卖田地的银价就是这样吗？这些吗？他说就是这些。从这里我们看到了撒菲拉他延续之前亚纳尼亚的谎言。从这里我们看到她的罪与她丈夫的罪是一样严重的，结果就是她也被神当场击倒，被刚刚埋葬亚纳尼亚的同一批年轻人埋葬。我们看到了他们夫妻两人遭到了同样的审判。我们需要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的前两节经文，让我们一起读《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一到二节。一个人名叫亚纳尼亚，同他的妻子撒菲拉卖了田产，把银价私自留下几份，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份拿来放在使徒表前。便以为知道的希腊词的意思是知晓，是一个复合词。那就是知晓，就是有同样的知识，知道知识。如果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保持金钱的属灵伙伴关系的话，如果亚纳尼亚是金钱的一家之主，如果撒菲拉是金钱的配偶的话，他们就不必面临神的审判。但是他们是同类的，你知道我所说的吗？他们是同类的。 如果亚纳尼亚说让我们留，甚至留一部分，像提议撒菲拉提议说将部分的嫁银留下，或者撒菲拉向亚纳尼亚提出同样的建议，将部分的银价留下的话，如果对方是一个金钱敬畏神的配偶的话，那就不会发生，因为另一个配偶会说这是不对的，将罪指出来给这个跌倒的配偶。如果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保持近前的属灵伙伴关系的话，如果亚纳尼亚是近前的一家之主，如果撒菲拉是近前的配偶，他们就不会面临神的审判，但是他们是同类的。如果丈夫，你想让你们的家庭免于属灵失败，那你们就必须成为家庭近前和属灵的元首。如果妻子想让丈夫免于属灵失败，他们就必须成为属灵的配偶。那些有子女的夫妇，你们能够想象，你们的孩子如果目睹了夫妇两人被神审判，他们的你们的孩子会怎么样呢？那些未婚的弟兄姐妹，从这里你也需要学习到寻找金钱配偶的重要性。所以丈夫必须是家里金钱和属灵的元首，以及妻子也必须成为属灵的配偶。亚当和夏娃也是同类的，他们将对方从神面前拉了下来。当夏娃叫亚当吃不可吃的果子的时候，亚当应该说，难道你不敬畏神，知道这是不可以吃的吗？或者如果夏娃是属灵的话，他就不会叫亚当吃不可吃的果子。所以他们双方将对方从神面前拉了下来。亚纳尼亚和撒菲拉的故事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的人做。如果他们有一个金钱和属灵的配偶，可以谈论他们的属灵生活，他们可以避免这悲剧。当我看到被盗的信徒的时候，我发现他们寻求和咨询同类的人。同样，那些被盗的人，这些人他们互相激励对方被盗。在受到诱惑、沮丧或考验的时候，你是否求基督？ 近前的忠告呢？
啊，可悲的是，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他们没有寻求近前的忠告。如果亚纳尼亚和撒菲拉之前有寻求彼得的忠告，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他们就不会有这样的下场。但是他们夫妻两人故意对方被盗，如果如果你有一个金钱的伴侣或金钱的长辈，金钱的弟兄姐妹，与你同心的话，那要感谢主。如果亚纳尼亚和撒菲拉认识神并且顺服神的话，如果他们能够将目光从世上的事物，包括财富人的暂时移开，或者如果他们有一个金钱或属灵的婚姻，他们就可以避免神的审判。这个审判的目的是为了警告年轻的教会和耶路撒冷的信徒不要得罪神，并且要对神有当有的敬畏。让我们低头祷告，阿们。